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和大家讲一个现在最热卖的一个玩偶，也就是个毛绒玩具。这个毛绒玩具叫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呢，现在已经搞到这个一年可以卖大概20亿美元，那个200亿人民币啊，变成一个非常值钱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并且呢，它不断的变换衣服，变染不同的版本，尺寸也不同，所以那些收藏家呢就收不胜收啊，有300多个不同的变种，就是一种玩偶拉布布。那今天呢，我就要讲讲这个玩偶，要大家喜欢的。但是在讲这个玩偶以前呢，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就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这个宠物型的玩具，这个历史上有什么？我这个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这种所谓的这种叫宠物型的玩具啊。我们有时候在美国讲 Barbie 啊，就这个芭比，这个玩这个女孩子可以换衣服的，这个有一度了。但是呢 ，Teddy Bear 啊，也大家也是一种，但是从来呢没有和大家系统的讲过。我现在呢，先把这种卡通化的宠物型的玩具呢，它的大概过去的这些年有哪些，跟大家先讲一讲，然后呢，讲讲这个拉布布啊。19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时候呢，出现的有几种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 Teddy Bear， 泰迪熊。泰迪熊的历史就早了，1900年就出现了。但是呢，它真正是出现各个不同的这个个性是在1950年，它呢就变成了一种真实情感寄托的宠物型的玩具。我不知道见过多少外国的孩子手上要抱一个 Teddy Bear， 抱一个这个泰迪熊。我自己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事的，他的太太就是专门收集这个古老的 Teddy Bear。这个东西呢，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非常的受欢迎的。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也就是刚才讲的 Barbie 啊， Barbie 的生产厂家叫 Mattel。 Barbie 呢是个人形娃娃，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金发，但是呢她的周边有大量的拟人化的宠物，它变成了一个宠物的宇宙。 Barbie 呢，你要服侍一个 Barbie 不容易，他要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服装，他有跟时装，有鞋，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他有他的家，他有他的朋友，他有他的玩具，他有他的车。所以呢，有很多美国的孩子喜欢芭比的话呢，最后买了一房子的芭比的这个配套品，这马跳呢非常成功。这是第二个，我们大家都记得有这几个 Teddy Bear、 芭比。第三个呢就 Snoopy，史努比大家知道是一只小狗啊，这个 Peanut 这个动漫画里面的，它是完全从漫画里面变成了玩偶，就是一只白狗朝着天，人狗化特征非常明显，它非常具有情感的投射性，也就是你喜欢，你抱着它跟它可以倾诉，非常受欢迎的。这三类啊，就是在西方最早起来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 Teddy Bear、 Barbie、 Snoopy。到了80年代，就出现了新的了。一个呢叫 My Little Pony 啊，小马宝莉啊 ，Pony， 这个是 Hasbro 出品的，这是一个色彩绚丽的小马的造型，每匹小马呢都有名字和个性，成为呢当时的80年代的女孩子最喜欢的宠物型的玩偶。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呢，我倒真没见过，因为我80年代在美国的时候，身边没有那么小小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叫 Care Bears 关怀小熊，小熊家族。这个小熊呢，每一只都有特定的颜色和象征的图案，传递情感和价值观，受到主要是学龄前儿童的欢迎，也就是还没有读小学、幼儿园的小朋友。当然还有一个就喜欢的人多了，叫做 Hello Kitty， 就凯蒂猫。 Hello Kitty 喜欢的人呢，那就多得没办法想象了，到现在为止喜欢 Hello Kitty 的人也还多得去了啊！又有这个动画，又有漫画，又有故事，又有玩偶，还有配套的，还有他的伙伴，一大堆。反正买玩具呢，创造角色来带动周边产品。另外还有一个呢， 这个白猫叫做叫 Sanrio， Sanrio 呢，这个是一个白猫的形象啊，叫做朋友型的宠物。当然日本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大家喜欢的，就是 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啊。这个变形金刚虽然是机械，但是呢有很多人都喜欢它，有很多角色呢事实上呢都拟人化的，包括这个 Transformer 里面的 Bumblebee 呢就是宠物化的，有性格的特征，这个呢就属于我们说到80年代左右的宠物。到了90年代呢，就数字和互动的玩具就崛起了啊，一个叫 Tamagotchi 电子宠物，就是班代这个日本的万代公司推出的掌上的虚拟宝物，这个玩家需要喂养要陪伴。这个呢，这个它和拉布布不同，但是呢都有这种情感互动型的宠物啊。拉布布等下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做Benny Babies 叫豆豆宝宝，每个毛绒玩具呢都有名字有生日有故事，收藏价值呢极高，也就带动了玩具投资的热潮。这个我们说这个 Benny Babies 这个真正的有投资的热潮。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现在都记得90年代的 Pikachu 啊，皮卡丘宝可梦啊，作为 Pokemon 世界里面的吉祥物，皮卡丘是宠物型的伙伴，又具有超级 IP 的魅力，到现在的热度不减，现在喜欢皮卡丘的人多得去了啊。那么2000年到2010年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潮玩的文化符号，一个叫做 Sunny Angel 叫索尼天使，这个裸体的小天使呢佩戴不同的动物帽，有盲盒鸡翅，很 Q 的造型啊，有情感的价值。那么这个呢比老布布呢要早一点，大概是2000年左右出现的，这个老布布呢是2015年才开始创作出来的。还有一个潮玩的玩具呢叫 Molly 啊，叫 Molly 呢by 这个也是潮玩，这个 Molly 呢是中国潮玩玩具市场的代表性的 IP，延续了表情中立、儿童面孔、奇异服装的视觉的传统。美国的设计师呢，又创造了一个品牌，这个非常奇怪。我们想 Barbie 多漂亮的一个玩具女孩啊，而美国呢，创造一个叫 Ugly Doll 丑娃娃啊，强调不完美的审美的组装，居然也就受欢迎了。跟着呢，就是这个拉布布。老布布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今天讲讲老布布。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老布布呢我第一次看见是2017年，在香港九龙的海港城有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展出了一个香港的设计师叫龙家生啊 ，Cassing Long， 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玩偶的展览，展览了很多的特别的形象。那天呢，海港城呢，我是走过，也不是专门去看展览，就看到了有这个 Long Cassing 他的一个展览。我走进去看呢，觉得挺好玩。他的这些玩偶呢，都是这些大眼睛的怪物啊，有这个獠牙，但是呢，很可爱。他们呢这个在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大成功，看完就算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这个宠物娃娃的这个习惯。那么当时呢这个是由香港的一家公司帮他做的啊，这个但是后来呢他被大陆的一个很大的零售商叫做 Popmart 啊， Pop 就是那个波普那个 Pop， 他叫 Popmart，那个 Mart 就是市场嘛，我们美国不是有 Kmart、Walmart 是吧？它叫 Popmart 呢，就跟这个龙家生先生联系，就是由他们去包负责投资合作。这个设计师呢，就是龙家生，等于龙家生呢，就算是 Popmart 这个 Popmart 下面的一个旗下的总设计师，那就做这个。原创呢，就是这个龙家生设计的。龙家生他当时我在2017年看见他做的那个系列呢叫 Monsters， 就是这个香港潮品的玩具了，就是怪物系列，其中不止一个，有很多的这个怪物。 那么这些怪物呢都是拿来吓人的啊，但是呢非常可爱啊。这个我们也习惯了，因为有很多这个日本的动漫画、美国的动漫画里面都有这种奇怪，还有法国的都有这种奇怪的，但是这个市场做得好。这个我们讲这个拉布布呢，这用广东话讲呢，这个其实不好听啊，这个广东人这个布布呢，其实有这个就是这个上大号的意思啊，拉布布就有点这个意思，音很像。不过呢，这个在普通话里面就没有什么的这种恶意，因为龙家生是个广东人，所以也是觉得好玩呢 啊，这个拉布布啊，大概这个意思。这个呢是他的这个 Monsters 系列里面最受欢迎、识别度最高的一个 IP 的形象。外形是一只小小的、有大耳朵的、有尖牙的怪兽，调皮捣蛋又可爱，非常受到亚洲年轻人的欢迎，特别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日本、在韩国和东南亚这个圈里面呢，非常的受欢迎。当然这个老布布呢就不像其他的动画角色那样拥有完整的叙事的背景，他后面没有一个故事。老布布所属的这个 Monster 世界里面呢，有一个松散但是呢持续在拓展的宇宙的设定。这个设定呢有几个方面来构成的，一个呢就是创作者的自己的视觉。龙家生他本身呢是插画家、绘本的作者，通过图画讲故事。他呢在一些绘本作品里面为这个 Monsters 创造了奇幻又有童趣的背景。拉布布是住在森林里面的怪兽，调皮善良，喜欢恶作剧，有时候呢吓唬人类，有时候呢帮助其他小动物，这个就是大概。拉布布呢是整个怪兽家族里面的一员，这个怪兽家族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比较出名的，比方说这个吉某某啊，拉布布是顽皮聪明胆大，吉某某呢是温柔内向的，还有一个 spooky 很神秘很安静的，这都是角色。当然最受欢迎是拉布布。这些角色呢构成了一个幻想世界，有一种童话的色彩，但并不细致的展开情节，就像是那个暗黑童话的气质和叙述啊，这大家看看就算了，至于有什么故事呢自己编。当然在这个 Long Casting 他举办的展览和限定的玩具系列里面呢，老布布呢也会用不同的角色的身份出现，比方说 Ninja 老布布、忍者老布布、太空人老布布啊，这个 Spaceman 老布布，或者 Magician 老布布、魔法师老布布。这些不同的造型的背面呢，往往都配有简短的创作的小故事或者语录，让粉丝感受到老布布呢正在冒险或者扮演某种角色。老布布的故事不像动漫画角色那样系统化啊，连贯成篇，但是它的确存在一个不断被粉丝解读和补充的世界观。这种以视觉造型、角色气质和粉丝互动共同构建的故事，就是潮玩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Portmore 呢，这个市值是巨大。我们知道，那个它这个基本上我们到现在看呢，就有些疯掉了，因为就这么一个玩偶，它的拥有者就是 Portmore， 就中国大陆的潮玩文具的这么一个制造商啊，它拥有的这个市值呢，都是几百亿人民币、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收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老布布呢，还不光是讲好玩，是讲这个市场怎么做，因为后面有资金的能力。我们最近啊，在一线的拍卖行，在纽约的大拍卖行拍卖了一个老布布。那这个老布布呢是初代的浅绿色的这个老布布，这个大概十多年前的老布布吧，大概2011几年的老布布，拍卖价拍到多少呢？拍人民币拍到了108万，美金大概拍到了17万美元一个小娃娃，1英尺长的，拍到这个价，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就不得了了。现在大陆啊有一个说法，不知道老布布的人呢已经不配当富人了啊。我们说 家里有爱马仕，左手 Louis Vuitton， 右手 Prada， 啊，这是顶级白富美的标配。现在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老布布。啊，从一线到三线，从亚洲到欧美，老布布变成了某种精神图腾，成功的割到了资本主义的羊毛啊！就是西方国家现在都排大队，在伦敦呢，在纽约都买排队，在 Portman 门口呢买这个老布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呢，这个股价呢水涨船高，这个 Portmore 的这个股价曾经一直涨到一股是276元，那么其中呢一个拥有了大量的这个 Portmore 股票的这个1985年以后生的叫王宁，他手头呢有15亿的这个资金，就是因为他拥有这个 Portmore 的股票，这就变成了生意了，这个就了不得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排队呢就不光是在中国的现象了，现在外国一样排队。那么大家说从东半球到西半球，这个所有的凡是 Portmore 门口都排队买这个老布布啊。我们说在米兰的这个 Pomomo 的店门口，外国人呢排了长队，伦敦的老布布发售在 Stratford 一下也全部卖光了，来的人呢排队说没货了，在这个 Score 已经排到了150人的这个长队，这个 Oxford Street 牛津街转了两个街角，超过200人排队。啊，有些人说：“哎呀，都说英国人冷漠，不会买这种娱乐的玩具。”没想到了，伦敦想买一个老布布，结果呢排队排成这样。那么这个呢，已经变成了某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也就变成了国际的顶流，就变成这么一个玩具。因为大家不讲啊，真是不知道。老布布呢，他还有一个厉害的，他收割所有的人啊，割白菜。国外店少，价格高，关税疯涨，洋人说怎么样呢？我照买。现在搞到美国，在校园里面偷东西，进来偷的偷老布布，因为床头有个老布布，这个值钱。在墨西哥背了一个老布布，大家就盯着了。那服务员就问他卖不卖？你这背了一个老布布，这个有人说这个我这个老布布买了20美元呢、啊，这个小钥匙扣啊。他说那我现在下到60美元，卖不卖？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呢，有些人说墨西哥的这些毒贩的都吓一跳，这个玩意儿的利润呢比白粉还高啊！就这个老布布原来可以这样的，所以现在呢，这个全世界都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老布布呢，在某种情况下变成了炫耀性的消费品，并且呢，老布布是可以随便带的，你不是说有钱，你身上贴满钞票是不行啊。但是呢，你要老布布呢，你皮包上可以带，钱包上可以挂，窗台上可以放，汽车里面可以放，爱放哪都放哪。有的越多呢，就说明你的身份越高，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呢，这个就变得非常的特别了。所以呢，这个发明的人呢，真是了不得。那时候不就是孩子的玩具吗？现在不是的，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一种玩具。大家说为什么中产阶级喜欢这么一个老布布，这么一个傻傻的怪兽呢？这个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很孤独。大家说现在的人呢、啊、是不是非常的孤独呢？其实是有的。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叫越独立越孤独的这个时代啊，一般的人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搬家，一般呢都很少依赖别人，有时候搬了3次家朋友都不知道，因为根本就没朋友到家里来。一般的年轻人说养宠物太麻烦，生孩子太沉重，谈恋爱不稳定，有朋友经常失联，最后呢最可爱的还是有某种的陪伴，所有的人都希望有种陪伴，某种温暖的依靠。哎，这个毛茸茸的这个怪物，这个老布布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如果呢大家说要写这个喜欢老布布的原因，那有些人说那讲多少原因都写不够的啊。 有些人就说的很简单的，他不嫌你丑啊，如果你找个女朋友或者找个男朋友嫌你丑，这个老婆婆不嫌你丑。他第二个呢，他不会整天说哎呀不要熬夜了睡觉了，他不会叫你睡觉，他不会说你熬夜，他永远等在你旁边，他不哭不吵，不要宠物粮食，只要你抱一下，他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看你回家洗澡躺下，然后跟你一起睡觉。说白了，这就是被简单化的家庭成员嘛。老婆婆很怪，她那种怪呢不具有攻击性。那很多用户说她不完美，就像我自己一样，所以呢现在变成很多人的精神的一个依赖。那么今天讲了这么多，老婆婆当然说到底这个东西谁做的呢？这个做的呢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叫龙家生啊 ，Carson Long 啊，龙家生。这个设计师呢生在香港啊，他在荷兰长大。老婆婆呢是龙家生的细品的一个系列的作品叫 Monsters， 他的这个系列呢是受到了北欧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影响。那大家说他一个香港人怎么受到北欧的影响呢？因为他在荷兰，在那边大，爸爸妈妈很早呢就到了荷兰开餐馆，开餐馆呢就把他带过去了。带过去呢，他出生以后，他的父母呢怕他跟不上这个中文，所以把他送回香港元朗的老家，交给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呢就带着他一直读到香港的小学二年级，又回荷兰。他回到荷兰以后呢，这个梁家生呢就有问题了，因为他的荷兰语啊完全听不懂。他因为从小就放在香港跟着爷爷奶奶过，然后呢在香港读小学，到了小学二年级回荷兰，进荷兰的小学居然一句话听不懂，这样呢就没办法了，所以呢就把他放在一年级去读，读了三个荷兰的一年级才勉强过关。在这个过程里面，荷兰的老师为了启发他，就给他很多带有图画的这种故事来看，根据图来学荷兰文，慢慢的就学会了。这个时候呢就受到北欧的神话的影响。那么他呢这个最后呢他开始呢就准备设计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先讲讲他的故事啊，是设计的。他是2015年他推出的，一共呢画了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怪物啊，包括这个 Mococo、Pato 啊、Spooky、Taikoko， 还有 Zimomo， 这些都很好听的文具。但是最受欢迎是这个拉布布啊，拉布布。他呢做了这个2015年。当时呢就有一个香港的公司叫 How to Work 啊， How to Work 的公司呢就跟他合作，就帮他生产这个怪兽玩具的系列。那么开始推出呢应该是2017年，就是我在香港看到他的那个展览啊，就是那个海港城，九龙的海港城。那么那个我看的那一批呢就是 How to Work 公司生产的，但是呢后来呢到2019年被大陆的大公司看上了，就是这个 Pop Mart 就合作以后，就在大陆呢就大规模的生产，并且呢搞了很多策略，这个呢就慢慢升起了人气了。那么到了今年，这个拉布布呢已经出300多款不同的拉布布的人偶，尺寸和价格都不同，因为有的多就有选择，小的只有3英寸，大家3英寸有多大？一点点。这个叫做这个塑料的人偶，一个是$15。到了1尺长31英寸的，这就比较大了。这个叫巨型版的这个拉布布，有要多少钱呢？在美国买960美元，如果加上税就是1000块钱一个，这就是非常贵了。那么刚才就讲到了今年的6月份在北京举行的首届的拉布布的官方拍卖会里面，有一个4英尺高的巨型的啊，这个卖到了这个拉布布，这个薄荷绿色的卖到了$1,780,000， 这个就已经是天价了。老布布呢，这个是顽皮又凶猛，圆滚滚的毛茸茸的身体，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九颗锋利的牙齿，构成了一个顽皮的笑容。除了拉布布以外呢，其他的人物呢属于一个怪兽的部落，包括我刚才讲的 Mococo、 Pato、 Spooky、 Tycoco、还有这个 Zimomo 等等吧。 Zimomo 是怪兽的首领，尾巴上还带着尖刺，这也都是北欧的形象。那个拉布布的第一款的钥匙扣呢也推出来了，叫 Exciting Macoro。 Exciting Macoro 呢就有很多人喜欢了，这个因为这个是挂在那个这个钥匙扣呢，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动物放在上面。2023年就推出了这个 Exciting Macaro， 那个并且呢还有很多的人偶啊，那个很受欢迎了。那么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越推越多，并且呢它还和很多品牌合作。2024年就以可口可乐为主题的冬季盲盒系列也是用这个拉布布，这就跟可口可乐搞上的盲盒，到可口可乐买你呢就买可口可乐买它，盲盒里面打开可能就有一个不同的，里面有11款的拉布布。2025年呢推出了13款以漫画和动画的叫海贼王里面的角色为原型的怪物的系列，那并且呢在博物馆也做，比方说这个 Pop Mart 在巴黎的罗浮宫的门店出售了拉布布的艺术探索的系列，也是盲盒的。所以很多人呢越买越多，越多呢就越想买。那么当然呢这个明星用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2024年的4月份，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流行音乐的组合叫 Blackpink， 它的成员 Lisa，他的包里呢挂着一个拉布布的钥匙扣。那么这个流行音乐组合就非常重要，到东南亚去演出，这个照片一公开呢引起广泛的关注，就变成了一股潮流。这个一下子2024年的4、5、6月份在泰国、东南亚和其他东亚的地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因为这个流行音乐的组合呢用这个拉布布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很多人就非常喜欢这个。其中最受人喜欢呢是中型的毛绒的拉布布，是最受人喜欢的啊。大家说那个有很多的系列，包括钥匙扣啊，这个 Exciting Macron 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有成千上万的购物者啊，他不断的访问这个 Pop Mart 的网站，有些时候多到人多到呢这个网站要崩溃，由于这个生意会做了稀有性，那么粉丝对他有狂热的热爱，所以呢收藏家呢不遗余力的为这个他买到的拉布布呢买各种各样的衣服，包括在 Amazon 和 Etsy 这些平台上出售精致的山寨版的 Prada 呀、Miu Miu 啊、Louis Vuitton 啊这样的服装给他配，所以呢搞得配件呢也都标价越来越高，并且呢现在出现了一些仿冒品啊，我们呢把它这个叫拉布布啊，也就是仿冒品。据说呢有些收藏家看见仿冒品呢也都上瘾了，因为他们的设计独具匠心，要跟拉布布去对抗他做的也不错，所以连仿冒品呢也去买。那么这个半年有多少呢？2024年的中期报告，上半年的这个拉布布这一种玩具的售价是达到了63亿人民币，也就是大概9亿美元的样子，就去年上半年。如果下半年同样的话呢，它一年呢大概有接近150亿美元的150亿人民币的这个支出。一款玩具卖出这样的价，这是指国内的，如果连同全世界的那个很惊人。不过拉布布呢有一个国家禁止，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说原因是外观吓人，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许买啊。这个是俄罗斯，俄罗斯也是怪。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讲讲这个设计师啊，龙家生。龙家生1972年生的，他呢出生在香港，家族呢是香港的这个元朗的这个居民，元朗他叫香港的这个新界的一个地方了。 他的父母呢，在60年代末大概移民荷兰中部的城市叫 Utrecht， 在那里呢经营中式的餐馆。因为工作繁忙，所以呢，这个龙家生出生以后，72年呢，就把他交给住在元朗的他的祖父祖母来照顾。然后呢，他的妈妈呢就回来安排他到元朗读这个中生学校啊，一直读到2年级。那么主要是让他把中文打好根基，那么能够将来取得香港的身份证。1978年初，他呢就回到了荷兰的乌特勒兹，在那里生活。所以呢，由于语言跟不进，就读了3个1年级。那么在那段时间，就看了大量的欧洲的绘本啊、青年文学啊等等，并且呢看了很多香港的好看的书，像《姊妹》杂志啊、金庸的小说，特别是《笑傲江湖》了，作为学习中文的动力。所以那个时间呢，他就开始呢，想去学艺术。父母呢一直想他呢去接餐馆的班，他没有，他在荷兰呢就读了艺术学院，毕业以后呢回香港发展。到香港发展以后呢，他就终于找出了自己的路，创造了这个 Monsters 这个系列，并且呢他这个老卜卜呢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生意了。这个创作人呢，这个龙家生呢，他的家呢在比利时，在安特卫普啊。他现在呢比较多的时间还是在家里，在比利时上班，因为自己有个小女儿，要送小女儿上学放学，那白天呢啊就扎扎实实的做设计。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设计的故事，又是 IP 的设计，我觉得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